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实在非常享受刚刚福明所带的诗歌还有他的祷告。我相信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为着我今天早上站这个讲台为我祷告，我可以感受到圣灵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帮助我。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从头到尾就交在你的手中。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继续的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来纪念我们的赵华珍姊妹她身体的恢复。主，来求你来医治她，主要用你大能的膀臂来保护她，让她的身体在你的面前虽然孱弱，但是她的灵在你的里面刚强。愿你继续来医治她，我们愿意早日看到他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要我们也把我们的牧师张春牧师交在你的手中，他现在在海外在为着你的名来奔波。主，我们愿意自己的灵也在这个时候与他同在能够给他力量给他有清楚的方向，知道怎么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主，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得到荣耀，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都能够蒙到你自己的恩惠。我们把今天早上的信息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施恩怜悯，用你的大能大力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对你重新有认识。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的信息题目是聆听神的祷告，聆听一个祷告的神，讲的是这个神他是一个听我们祷告的神。那好像是一个很老生常谈的题目，但是呢，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祷告这件事情我们有多么的确据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留意到，在我们的教会的周报里面我们登了很久有关一个题目，就叫做有效的祷告方法。那有效的祷告方法其实很多我今天主要讲的呢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只是说在众多的祷告方式之中，有一种的祷告或者说有一类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那么蒙神喜悦的祷告神会有回应。今天我们主要用的经文是在申命记第十三章，还有在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下。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五节那里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开始之前我们来先看一下在申命记第十三章，要是你有手边有圣经请你打开哈。申命记第十三章它是一整章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在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四十年了，那么在他们准备要可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这段时间当中到底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吩咐，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读就好，你们可以看哈，因为我不是按照整章的来读，我就来读几个重点哈。在第五节那里说到，那先知或那做梦的既有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那里又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见有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探访，果然是真的话，准有这可证物的事情行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面，用火将城和其内所有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烧尽，那城就永远成为荒堆， 不可再造。这段经文是摩西在出埃及出埃及40年以后的第11个月初一啊，这个记载日期非常清楚，召开一个全以色列人的一个大会，那告诉以色列人说，在过去这40年当中，为什么神应许的迦南地我们没办法去？因为在当中他们有很多的罪恶，神没办法让他们就这样子进去。为什么神要叮嘱他们呢？就是因为在将来他们必须靠着这样子的一个叮咛，就是圣洁不圣洁，有没有在神面前做坏事、做行恶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来作为他们的警惕，来警告他们要敬拜耶和华这位是唯一的神，并且要留意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把他们引诱啊，圣经上说勾引哈，离开着神的道。然后你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需要怎么样做呢？就是把他们致死。套一句今天很流行的话来描写上帝对当时以色列人所做的吩咐，就是要坚持基督的信仰的正确性，任何想要从中间摇动我们思想的信仰的这些意识形态呢，都要小心把他们揪出来，把我们当中从我们当中除去。14节那里说，你们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的话，就要毁灭那城，要彻底的毁灭，不可以再造。我们说出埃及是神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怜悯的一个开场白，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很大的痛苦，那么出埃及是好像是一个序幕，让以色列人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但是40年之后，他们好像还在那个沙漠里面没办法出来，所以这段的经文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要有一个新的生命里面的新的一页。那这新的一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神了解人的惰性，他在摩西要去世之前再次向以色列人宣告神会怎么样对付这些以色列的背叛，并且他还要求以色列人除去他们中间的罪，因为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任何的罪跟不义都会严重的干犯神的圣洁。而这个要求对以色列人来说难不难呢？其实应该不难，除非他们心里面已经决定他们不愿意去敬拜这个神，不愿意去敬拜这个他们祖先留下来警告他们的话语的，说不要去拜别的神，除非他们违背了这个，要不然神所提醒的这个对他们来讲并不难。几个礼拜以前，潘秋松牧师在我们当中，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雅各哈。那今天我们要把时间快转一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列王的时代啊。列王时代我们要看一位君王，很特别的，叫做他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一生跟神有很多的互动，有成功的时候，但也有失败的时候。在整个以色列列王的时期的很多的君王当中，我们看见西西家王算是一个很多彩多姿的一位君王。今天我们来介绍西西家王的一生，让我们从他的一生跟神之间的互动来看到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位充满慈爱、恩典、守约又忍耐，而且听他祷告的神。首先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啊，帮助我们来认识在列王时代的一些的情形，因为这些背景非常重要，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而且我们认识为什么在当时这个君王他处在一个烽火的这个年代当中，他是怎么样来面对他的环境。在所罗门王之后呢，整个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呢叫犹大，北国呢是以色列。那圣经上记载说，跟随着耶罗波安到北国去的有10个支派，那么成立了以色列国。那南国呢，犹大是2个半支派，只有犹大国是唯一 大卫王这个王国的延续哈。所以我们说正统不正统，我们说到正统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王这个国家是不是延续着大卫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说南国是比较正统的，因为他延续了大卫王的王朝，而且他把他的国都维持在耶路撒冷。那北国呢，他人数众多，他占了他去了整块的北方啊，这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啊成立了他们的这个国都。很快就交代一下北国的状况，因为他们在撒玛利亚建了一个金牛犊啊。为什么他们在那里建金牛犊呢？因为耶路撒冷想说，我们既然在这边成立这个国家，我就不希望我的国民常常往耶路撒冷去跑，所以干脆叫他们不要去好了。那不要去，他们怎么敬拜他们的神呢？所以他们就建了一个金牛犊，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拜这个金牛犊好了。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刚刚才读的《申命记》第十三章那里说到什么呢？他说勾引你去拜别的神的，你要把他们致死。所以我们知道，当耶路撒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当然就不会在北国。所以整个北国以色列在他们的王国里面，没有一位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一位都没有。从主前932年到主前722年，这当中有210年，这其中没有一个君王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是说在这210年当中，没有一个君王愿意引领以色列人走到神的面前。但是从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他建的这个，他延续这个国啊，确实不太一样。整个南国犹大呢，出了21个君王，前后有345年之久，但其中只有124年断断续续的有出过几个君王是不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200多年当中，这些君王他们都遵行，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为什么要强调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有什么差别呢？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他去世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盖棺定论，就是这个人他一生所行的事情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会有一个记载说他一生行过什么事情，因为这句话不会再改了，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他的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这句话里面做结束。西方人也是一样，他们当他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他的后代子孙或者他的家人就留一个墓碑啊，说这个人生前是做什么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当神论到这些君王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当神论到这君王他活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知道要是你看列王记或者历代志上下，你就会看到这些君王被列出来的时候呢，之后就留一句话说这个君王某某某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位君王呢，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君王，我们会把我们今天的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从他的身上我们来看耶和华这位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西西家王他登基的时候25岁，非常年轻。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超过25岁？很多。他25岁就做国王。圣经上记载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但这样子，他还说为善的，为忠的。其他君王只讲到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论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增加两句话，他说为善的，为忠的。所以很简单，圣经上对于这个君王是有非常好的评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历代志下29章3节那里说到，元年正月 他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什么叫做元年正月呢？就是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月，他上任的那个年代的元年的第一个月，就表示西西亚王他上任了以后，马上，他真的是马上就有改革，他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台湾2008年的一个大选，有一句口号说马上就会好了，那只是说是那个候选人他姓马，所以只要这个候选人他当选了就可以了。那西西家王他是马上就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准备好了，西西家王准备好了。什么意思呢？他重新开了圣殿的门，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战乱中的这个国家，他真正缺的是列祖大卫所信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年轻的西西家王他知道，他看放眼看到北国怎么样触怒了上帝，因为他们拜偶像的关系，整个北国都在拜偶像，没有一个人在拜上帝，所以上帝就调遣了外族，用外国的力量来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受到击打，在最后被掳到亚述。而且圣经上说到西西家王他的母亲是撒加利亚的女儿。那么撒加利亚是谁呢？我看了一下，我查过，我不能够确定这个撒加利亚是不是就是写撒加利亚书的这位，因为年代上可能不太 match。但是不管他是谁，他就是北国约阿斯王的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大祭司叫做耶和耶大，他的儿子，耶和耶大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那他是在约阿斯他背叛神要去拜偶像的时候，撒加利亚他站出来，他说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的下场是被约阿斯这个国王给杀了。那西西家的母亲就是这个很正直的这个祭司的这个的女儿，她的名叫亚比亚。在亚比亚她儿子25岁以前，她一定就听到过先知们对于这个以色列国将会被毁灭，然后被带到外地啊，然后这个国家就灭亡，所以她从小她就看到以色列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她就告诉他的儿子西西家，他说你要敬畏神。而且他看到约阿斯的下场，约阿斯的下场是什么？就是被神击打死了。所以他从小就教育西西家，你要敬畏这个神，你要敬畏这个神。在北国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所以被灭。所以西西家王他在一登基为王的时候，第一个月他就把前几任国王所被封闭起来的那个圣殿重新开放。不但这样，他还通知所有的12支派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们要守一个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再过的一个节，叫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做的？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守的，因为当年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设立这样的节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心离开神，慢慢的这个逾越节已经不再重要了。逾越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要过年一样，说中国人不过年好像你不是中国人，以色列人他不过逾越节就不像是以色列人。但如今他们已经把这个逾越节给忘记了，所以西西家王他一上任第一件事情，他把这个圣殿重新开放，并且他开始来做一个事情，就是要来过逾越节，守这个逾越节。这里我列出了西西家王的第一个祷告，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我其实上列了4个哈。那第一个我认为他讨神喜悦的祷告，就是他用他的生命来关心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以色列跟犹大，以及国这两个国家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的生命来 来关心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一个言语的祷告，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行动，这样子的心态的背后，不晓得有多少的祷告，加上他母亲的祷告。因为他担心这样子的国家背叛神，拜偶像，把自己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把他们自己还有整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都玷污了。虽然在我们看起来这不是祷告，但是我相信一个人他能够像在神面前认罪自洁，重新跟神修好的这样一个行动，是比有声音的祷告还要能够讨神的喜悦。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来讨神的喜悦，就是要怎么样，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西西家的祷告，他向神为百姓，为他的殿，为神的殿，为这个国家在神面前认罪。所以以色列跟犹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神。那么这个国王他有这个热心，他愿意把以色列人再带回来，带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西西家王讨神喜悦的祷告，就是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为那些已经忘记这些礼仪而已经很久的这些人，他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很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该怎么样自洁，因为自洁以色列人他洁净自己的这个程序非常的多，这些人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那么所以西西家王他看到这样的事情，他就跟神祷告。祷告什么呢？说你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守这个节期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有可能他们在不洁的状况之下，他们就吃了逾越节的羊羔，那么求主你来赦免。那这是一个很敬畏神又爱他百姓的君王，他体贴这些人已经没有参与敬拜非常非常久了，所以求神来赦免他们。虽然西西家王他知道，他完全知道这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那么但是这个逾越节是一百年来或者几百年来第一次，那而且这些人他们可能犯罪的他们并不是利未人，所以他说求神来赦免。在他的祷告当中没有要定他们的罪，反倒是一个很怜悯的代求。我们看到一个图像，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君王，也是一个很好的祭司。不错，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很坚持圣洁跟公义的神。他虽然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来看待，但他仍然愿意张开他的双手来迎接这些人的回转。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祷告，讨神喜悦的。第三个祷告是西西家王的他在面临亚述王他的大兵濒临城下了的一个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呢是很特别的，要是你们有圣经你可以继续看列王记下啊。当年西西家王他的父亲叫做亚哈斯，亚哈斯王他遭到亚兰王的攻击的时候，很多的百姓犹大的百姓被掳到亚兰去。那之后呢他又受到以色列的攻击，那以色列是谁呢？是他的兄弟啊。以色列是北国，但是他们都是十二支派里面的，一日之间以色列人杀了犹大国的十二万的士兵，而且是圣经上说是精兵，是他们最强的武力被以色列人给灭了。亚哈斯王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没有向耶和华神来祷告，他反倒是想向着亚述来求援，他跟亚述说请你来帮助我。然后他去到亚述的宫殿，就看到亚述王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假神又宏伟又高大，他说好好好，既然这个亚述可以，这个神可以帮助你亚述，那我就把他拿回来到 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里面建了一个一样的一个神像，在那里拜，而且同时他就把上帝的殿给关了。所以想一下，当下一任的亚述王，新的这个王，他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王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就是，我再用钱来摆平这个事情吧。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这里记载到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就是西西家王他想要用钱来摆平，于是他就到圣殿里面把那些金子都没有了，他把那个柱子上的金子把它刮下来啊，然后他还跟亚述王说，请你效纳啊，除了这些钱，这些钱是什么？是我把它当作是你的罚款好了，罚款。好像是说亚述王已经凌驾于他，所以他要向亚述王不只是做贡献，而且是罚款啊。他低声下气的做这样的事情，结果亚述王钱拿了，士兵照样到，大军围绕在耶路撒冷的前面，在这个城的前面有一块很平坦的地方，他们叫做漂布的地方，很平。这些士兵他们就在那个城前面就站起来站住了，完全不怕以色列人犹大怎么样来抵抗他。而且在这次的新的王叫做希拿基利，他还带了几位像恶犬一样的这个将军哈，他在那边骂骂骂，一直骂，骂到后来呢，居然开始污蔑西西家王所信的这位神。然后他说，亚述的神远远的要大过你们所信的耶和华神。这次西西家王他认识到说，不行了，用人的方式是没有用的。于是他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那听听看，这个君王希拿基利，他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听看他所说的话。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现在脱离我们脱离救我们脱离亚述的手，使天下的万国都知道耶和华你是神。西西家王第三个祷告是讨神喜悦的，因为他懂得确认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说，坐在两个基路伯上面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因为你曾经造过天地。因为西西家王他懂得在祷告的时候求告神用正确的身份，他是神，我是他被造的，我是被他造的，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是讨神喜悦的，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但如果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晓得神他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不晓得这个天下都是神的，我们不晓得神是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神还是会听你我的祷告，但是未必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西西家王的祷告我们可以学的地方，就是他认定这个神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那个大有能力的神，而且他同时在确定自己是没有用的。因为西西家王他曾经用人的方式收钱缴罚款的方式能够讨好亚述王，结果没有用，而且他也知道神必定会帮助他。西西家王的第四个祷告，这讨神喜悦的，是在他知道他在人世间的寿命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向神做的一个很特别的祷告。西西家王圣经上说，西西家王就面朝着墙祷告神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祷告完之后他就痛哭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祷告，其实他的祷告只抓住一个重点，那就是尊重我们的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他有主权， 因为我们的生活气息跟存留都在乎我们的主，他留我们或者是他接我们走都有他的心意。而且西西家王的祷告就跟神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西西家王这一生当中，他所在乎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按诚实行事，在耶和华面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他就完完全全守住这个。所以当他的生命要走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接我可以，但求你纪念我在这里所做的东西。这一位，当他讲到这位君王，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所谓做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这句话，就是世世代代神他对于这些列王所定的评语，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或正的事，或者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西西家王一生主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说了这样子的话，在耶和华眼中存完全的心，在耶和华面前按诚实来行事，做耶和华眼中为善的事情。西西家王的这些祷告，神他都听到了，他也有他的回应。神的回应我们来学，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大有能力，而且我们用一点点的真实跟诚实的心来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用他极大的丰富来回应我们，来报答我们。神对于西西家王的第一个祷告，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祷告，而是他一个祷告的生活，他跟神一个敬畏的心，神对于这样的事情他有一个回应。他在历代志下29章那里，他没有因为这个西西家王，他没有因为说我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君主了，君王了，所以要自洁，从我这边开始，我来告诉你们怎么样自洁。他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他来做，而是要由利未人来做。那利未人为什么没有做呢？因为利未人已经不做敬拜的活动很久了。利未人被神指定要做什么事情呢？敬拜。12的支派都有他们分封的土地，上帝给他们的，但就是利未支派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神说你们不需要土地，你们一天到晚就在殿里面来敬拜我就好了，所以你们不需要土地。好，但是因为他们不敬拜了，所以利未人他们怎么办？失业了。那这个事情假如说这个君王他自己来做的话，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是敬拜这个神。西西家王他知道敬拜的事情必须要由利未人来做，所以他跟他们讲说复兴要从利未人开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以色列的君王要从利未人开始，复兴要从利未人开始，这是讨神喜悦的。因为自从以色列人要立王，他们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了，他们要立一个他们看得见的君王。很可惜的，第一个所立的是扫罗。当他们不要上帝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慢慢轻看神的典章跟律例，他们开始把列邦的偶像当作神来拜，来玷污这个圣殿，还有让以色列的心被这些偶像给掳去了。神耶和华神曾经兴起了多少的先知祭司来警告他们，将来就会因为你们这样敬拜外邦的神，你们可能会被掳去，国家可能会被灭亡。但是以色列人并不回转，他们不把神的耐心跟警告当做一回事。所以当西西家王他真的愿意引领以色列人回转的时候，除掉整个以色列全境的丘坛的时候，神的心是喜悦的。所以当亚述的武力 吞掉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上帝愿意给南国犹大更多的时间来重新认识他，重新敬拜他。所以就在他们要守逾越节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杀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有几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跟西布伦，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认为说，哦，逾越节有羊羔可以吃，所以他们就来了，拿来就吃了。那但是呢，他们都还没有自洁，不符合这个祖先所立的这个定例，所以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是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然不照着圣洁圣所洁净之礼自洁的，求至善的神耶和华也饶恕他们。耶和华神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就医治百姓。我们回想看看，这个耶和华神他不是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叫乌撒的这个人，当在他看到这个约柜好像快要倒下去的时候，他去扶了他一把，结果被神击打。为什么神要击杀这个乌撒呢？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允许一个不圣洁的人随随便便的就去碰他，所以当时就被击杀了。但是这件事情，这么多人不按照圣洁的自洁的这个礼来守这个节的时候，神为什么不击杀他们呢？因为他们知道这当中有一个，在他们前面有一个王为他们代求，这个王就是西西家王，他体贴人的软弱，他为这些百姓祷告。这个祷告是顺着神的心意的祷告。我们刚刚讲过说，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是无心的。所以所谓不知者不罪，上帝就因为这样子赦免他们。圣经上有个小字说神亲自医治他们，赦免跟医治是同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医治呢？就是 heal， 就是把他们跟神之间的这样子的裂痕把它抚平了。所以这个抚平的动作是根据什么呢？就是西西家王的祷告，西西家王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的神是听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为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代求的一位神，特别是我们来学习基督怎么样来为众人代求，为那些不认识神的这些人，他们生命将来去哪里来代求。因为今天圣灵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圣灵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呢也应该学着怎么样为这些需要的人来祷告，来代求。神的祷告神的回应是立即的，而且带有怜悯的。神对于西西家王的第三个祷告的回应是很强烈的。第三个祷告就是当西西家王祷告到神的名、神的大能的时候，就当亚述的军队在他们前面大喊大叫污蔑上帝的名的时候，西西家王跟神祷告说，祷告到神的名耶和华神，这万军之耶和华神，不仅要向西西家王来表明说他就是那个西西家王所祷告的那个神，他就是那个我是的那个神，而且他不只是向西西家王来做这个回应，并且他要告诉西西家说，他向亚述王也发怒。因为耶和华上帝他虽然是把以色列人交给亚述王来处理来管教他们，但是耶和华神却没有让亚述王在神面前嚣张来侮辱上帝的名。所以神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在夜间派了一个使者出来，一夜之间他灭了亚述王20万大军，有一个地方写作18万5000人。 但是这二十万大军使得亚述王顿时失去了依靠，所以他回到了他的殿中，没多久就被他的儿子给杀了。一夜之间，弟兄姊妹，你今天所面临的困难，你的问题比这二十万亚述的大军还大吗？一夜之间，神又为他自己的名行大事。你的困难或者是你的问题跟这个神的名有关吗？假如有的话，他要行大事，行奇事。西西家王所面临的困难，岂不是他们自己历史以来远离神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吗？因为，但是神为什么不神为什么要心软呢？其实神岂是愿意把以色列人交在外邦的手中，让他们灭了他？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神其实愿意我们回转的，来依靠他，来仰赖他。什么时候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神的大能大力就向我们隐藏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向神说，主啊，我们愿意臣服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来寻求你的大能大力的时候，神他在一夜间就来行大事。我们可以试试看，神对于西西家王的第四个祷告的回应，可以说前有古人，但是后无来者。什么叫前有古人呢？就以前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怎么说呢？神的回应对于西西家王的一个回应是超出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就是当西西家王听到他寿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向神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那么神所做的回应很快，圣经上说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就走出他的宫殿，走到一半的时候，还没出宫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跟他讲说，你回去告诉这个君王，我怎么样，我听见他的祷告，我看见他的眼泪，我要医治他。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这个主题的经文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极为宝贵，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真诚的用你的心谦卑的在神面前祈求，让神看见你的眼泪，看见你的悔改，而且神说他必定要医治他。除了这些以外，神还主动告诉他西西家说，我要再增加你十五年的寿命，虽然我本来预定你今最近就要接你回去了，但是呢，因为你向我祷告，我看见你的眼泪，我要医治你，而且我要多给你十五年的寿命。我们常说上帝是一个主动立约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不仅是随时听我们祷告，而且他回应我们的神，他是主动回应我们的神。神说要再多给西西家王十五年的寿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印证。西西家王问以赛亚说，我有什么印证？以赛亚说，你是希望这个日晷，就是以前古代人他们没有手表，他们用那个太阳照的那个日晷，这个影子来决定，这个影子有几个刻度，每多少时间它就有一个刻度这样子，所以你是希望这个刻度往前走呢，还是往回走？西西家王说，这个影子往前面走比较容易，往后面走比较难，所以假如这是一个印证，神愿意给我多十五年的寿命的话，请这个上帝把这个影子往后挪十格。上帝就应允了，当王出去看的时候，这个时间往后都退了十个格子。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印证。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魔术师叫做大卫，不知道你们看过大卫魔术师。大卫魔术这个魔术师他可以变各种各样你所想象不到的魔术，但是他没办法让这个事情发生，他没办法让太阳往后面走十格。这个印证很多人说是神话，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969年，当美国人准备送太空人上月球的时候，登陆月球之前，美国的太空总署他们委托了几个研究中心，他们来计算这个太阳就是发射的这个轨道什么时候上去，怎么样做。他们就开始把这样子的资讯呢放在那个电脑里面让它 run， 然后让看说有没有可能在将来会出现问题。他们不希望到时候这个登陆月球的东西送上去以后被另外一个星球给撞到了，然后就掉下来。好，他们就开始 run 这个电脑，那没多久他们就发觉到电脑停了，而且有一个错误的讯息说这个一直是你的这个资料输进来不正确，或者是电脑出现问题。他停了多久呢？他说在这个太阳系里面曾经少了23个小时又20分钟，23个小时20分钟。那科学家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电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就让它继续 run。 没多久他又发现到电脑又停了，然后这次的讯息是说对不起，我们还是少了40分钟，这40分钟我们没办法去 run， 因为没有这个40分钟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跟以前的事情衔接在一起。在同时在另外一个 lab 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发生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工程师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想起来以前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圣经上说以前有一个王怎么样，然后他跟神祷告，神就让日头就停住了。他们其他的科学家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他说有。然后他们就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约书亚记第十章他讲到说当约书亚被敌人围困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神啊，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因为我们就快赢了，不要让黑夜来到，所以把太阳停在那边我们好继续的厮杀。就在当天这战争就继续进行，太阳就不下去了，就一直在进行。他说圣经上说日头必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天之久。啊，这些科学家说哦，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们就开始用就电脑就倒回去算，就发觉到真的是很像是在约书亚记那段时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电脑说那时只有23个小时有20分钟，它不是24小时啊。那以前曾经讲说是24小时，那算出来只有23个小时有20分钟，那怎么办呢？这个科学家说等等，我又想起来，在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又上过一件事情，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曾经跟神祷告过类似的事情，神就让那个日晷往后退了10格。就他们就开始算，就发觉到说的确那40分钟就那里出现了，40分钟加上23个小时就20分钟，整整是24小时，就地球自转一圈就24小时。那这句话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的确确在当时做了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神让太阳停住，或者是神让地球停住。我不是科学家，所以我无法判断科学家们他们计算的是否正确，但是我相信当神把这样子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的时候，这个事情必定曾经发生过。怎么样发生的我们不晓得，但是我知道必定是神用他大能的手臂所做的。弟兄姊妹，西西家王他的一生虽然在他晚年出现过一些问题哈，但是我们的慈爱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人会软弱所以他就吝啬的不把他的帮助给我们，相反的他随时来听我们的祷告。凡是在生命里面尊主为大来敬爱我们的主的人，神总是乐意常常回应我们的祷告。凡是在祷告中常常因为爱的缘故为别人代求的，然后为别人的罪来懊悔的，或者是谦卑我们自己的，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也是神很喜悦的。 神还许愿什么祷告呢？就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向神来降服于他，来求告神的名，因为神的名是荣耀的名，大有能力的。这些祷告神也要来回应。反正我们凭着信心向神大胆的求，像希西家，他居然敢跟神讲说，你可不可以让太阳退后十格。这个日晷啊，360度一天哈，那一格刚好就是15分钟。那他跟神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求什么，但是神应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要长大，要成熟，求我们当求的。我们虽然仍然可以为自己的信心成长跟神祷告，但是神更乐意我们有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在他的面前常常自我反省，过自洁的生活。我们虽然可以常常为自己求，为家人求，但神更乐意我们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求，那些还不知道他们永生，他们死后他们的生命要往哪里去，为那些人来求。我们虽然可以常常为自己的性命出入的平安来跟神祷告，但神更乐意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求他的名，好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他。虽然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来向神祷告求寿命，但是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更多那种无法容神一人的生命呢？假如我们不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以来荣耀神的话，神不需要给我们这种额外的生命。我记得当耶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要求这些属天的，那么属地的这些事情呢，神都要加给我们。愿意希西家王他一生他的祷告，还有我们的神用将会用神的一切的丰丰富富大能大力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愿今天的信息常常鼓励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天地万军之耶和华，宇宙的神，主你是高高在天，但是你也是在我们的心中常常为我们的灵来代求的神。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对于主你的权柄、你的慈爱、你愿意聆听的祷告，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主要在我们往后的日子当中，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要我们不愿意枉费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所做的当我们去的时候全都枉然，但是主啊，愿意你得到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祷告常常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